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耶稣所给予众人的一个教训。在前面这个今天这段经文的前文，耶稣警告关于洞察时候的兆头，当时的群众能够分辨气候的兆头，但是却不能够洞察这时候的兆头。所以耶稣给予警告，同时耶稣也警告关于为最后的审判预备好，在最后审判临到之前，要赶紧与神和好，得到神赦罪的恩典。耶稣也警告关于唯有借着悔改才能够避免灭亡。耶稣警告说，若不悔改，就都要像那些在灾祸中死亡的人一样的灭亡。并且耶稣也给予一个比喻，来说明神给予人一个最后的机会，一个恩典的时期，使人在这个期间有机会悔改。因此我们今天看的这段路加福音13章22到30节，其中耶稣的教导是跟以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主题密切相关，跟最后的审判跟悔改是密切的相关。耶稣论到进入神的国的要求和逼近的审判。首先我们来看，有人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先看作者告诉我们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作者告诉我们，耶稣走过各城各乡做教导的工作。路加强调耶稣传道工作的特征是教导，无论他去到什么城市与乡镇，他不断的教导人。所以耶稣他走遍各城市各乡镇，无论他到哪里，他都不断的在教导。然后作者告诉我们说，他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在路加福音的9章31节，我们看到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从路加福音9章51节，耶稣就开始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现在我们再次被提醒，耶稣是继续他去耶路撒冷的路程，去面对他的命运，成就神的救赎。纵使我们看到上一次记载，耶稣在某一个安息日行了一个医病的神迹，医治病了18年的一个妇人，因此受到管会堂的人的反对。但是耶稣仍然继续他的路程，往耶路撒冷去。作者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为接下来的两个段落 也就是13章的23节到30节，还有13章的31节到35节，为这两个段落提供背景。在13章23节到30节，耶稣论到对他所讲的信息不做出回应的危险，因为耶稣无论到哪里去，他不断地教导人，而听见他所传讲的信息，如果不做出回应，是极度危险的。但是31节到35节，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面对反对，面对拒绝，同时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在耶路撒冷的死亡，还有他受到的反对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向耶稣提出问题。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既定的模式，那就是有人提出问题或意见，这就提供一个机会使耶稣给予教导。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有时候是有人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有时候有人来对耶稣提出他们的意见，或者他们的评论，这就给耶稣有一个机会来做教导。这个人来向耶稣提出什么问题呢？他问耶稣说，是否只有很少的人得救？这个人所说的得救，乃是指末世的得拯救。所以他说，是否只有很少的人得救？所谓的得救，所指的是末世的得拯救，就相当于进入神的国与得永生。犹太人他们晓得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百姓，得以进入神的国，也就是得永生。所以这个人就问说，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得永生呢？当然，这是发生在末世，最后神的国临到，那时候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国，可以得到永生？大部分的犹太人假设他们是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在犹太教中，能够得到最后的得救，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末世的得救，在犹太教中能够得着最后的得救，是不是只有很少数的人？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议性的。也就是说，在犹太教中，他们对于最后的得救是不是全部犹太人都可以得救呢？还是只有少数的犹太人可以得救？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此有一些犹太的著作，他们讨论被拒绝进入神的国的原因，例如犯安息日或者亵渎神等等。所以得到最后的得救，末世的得拯救，是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在犹太教中是不断在那里探讨， 和争议的一个问题。因此这个人他来问耶稣说，是否只有很少的人得救？但是这个人的问题也显明了耶稣沿途所提出的警告开始有某种的效果。我们说了，耶稣警告关于洞察这时候的兆头，关于最后为最后审判预备好，关于只有借着悔改才能够避免灭亡。所以这个人的问题也显明耶稣沿途的这些警告开始有某种的结果，开始有某种的效果，不是结果。耶稣的警告开始有某种的效果，只是这个人的问题仍然是受当时犹太教一些争议的影响。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来给予教导，他对他们说，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看到问问题的是某一个人，是有一个人来问耶稣问题，但耶稣的回答却是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指谁？是指群众？是指门徒？或者是指法利赛人？路加这位作者没有说明，只是说耶稣对他们说，以至于耶稣的回答可以了解为是对所有人说的，因为他们可以是表示所有的人。因为接下来耶稣所讲论的关于得救的信息显然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包括门徒在内。我们会看见耶稣接下来讲的关于得救的信息不但是众人需要听，不但是这些宗教领袖需要听，同时门徒也需要听。耶稣所讲的这个关于得救的信息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包括门徒在内。然而我们看耶稣的回答不是直接针对这个人的问题，我们等等会详细的来说明耶稣的回答。这个人问耶稣，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耶稣的回答不是直接针对这个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这个问题。正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门徒问耶稣说，你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可是耶稣的回答，他说，父按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或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和日期是属于神的领域。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什么时候，或者说是在什么日期，这是属于神的领域，是神的权柄来做决定。所以耶稣并没有针对 门徒问的问题来回答。照样，这个人所问的问题，在此，这个人所问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很少人得救，乃是属于神的领域？神是做最后裁决的审判官，决定或者说判定什么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什么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有多少人能够得救，是否只有很少人得救，这是属于神的领域，因为神是做最后审判，在最后的审判的审判官，是神做最后的判决，判定谁是能够得救，谁是不能得救。因此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关于得救这个议题实体的应用在他的听众身上。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人所问的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那是属于神的领域，是神的权柄。耶稣乃是把关于得救这个议题实体的应用在他的听众身上。耶稣把得救这个问题实体的应用在他的听众身上，论到关于得救个人的层面，也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责任。论到关于得救个人的层面，也就是关于得救每一个个人的责任。与其思索别人的命运，他们应当关心他们自己对神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应当关心多少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而是应当关心我们自己是否能够进去。得救的人数有多少？这是属于神的领域，因为是由神做最后的判决。与其思索关于别人的命运，更是应该关心我们自己对神的责任。我们不应当关心多少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而是应当关心我们自己能不能够进去。这就类似路加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差72个门徒出去传神国的福音，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对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耶稣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并且耶稣向他们肯定是耶稣赐给他们权柄，是耶稣的权柄使他们可以践踏魔鬼仇敌一切 的这种权势胜过他们的能力。但是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真正应当要关心的 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就给予一个劝勉，耶稣说要竭力进窄门。这里我们来看这个竭力，竭力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是被用来指运动员参加比赛，而运动员参加比赛他们是较力争胜。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这个字也出现在那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说凡较力争胜的，好，那前面当然是讲到说这个参加赛跑，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这个字本来是用在运动员参加比赛，他们要得奖赏，所以他们是较力争胜。所以我们也必须是如此竭力的进窄门，像运动员参加比赛是较力争胜那样的竭力进窄门。并且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强调现在和继续不断，必须现在就要竭力，而且要继续不断的竭力，也就是现在就要竭力进窄门，并且不但是现在要竭力进窄门，还要继续不断的竭力进窄门，竭尽一切努力的进窄门。所以耶稣说要竭力进窄门，要能够进入神的国，必须是现在并且继续不断的竭力竭尽一切的努力来进窄门。有人想要进入神的国，就必须是现在并且是继续不断的要竭尽一切的努力来进窄门。那么进窄门所指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给予相同的劝勉。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是耶稣在登山所给予的，在山上所给予的教训。我们看见耶稣也给予相同的劝勉，但是在马太福音耶稣把宽门与窄门形成对比。在这里耶稣是使用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一个房子拥有一个窄门的进口，也就是有一个房子它的进口是 一个窄的门，而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宴会的大厅，这是我们下次会继续说到的，关于这个宴会的主人，他会把这个进去的门，也就是这个窄门关上，然后进去的人可以跟主人，宴会的主人一起来欢乐参加这个宴席。所以耶稣所在这里，耶稣没有把窄门跟宽门，像在马太福音把窄门跟宽门形成对比，在这里耶稣是用一幅图画，这是一个房子拥有一个窄门的进口，而在房子里面有一个宴会的大厅，所以耶稣说要进窄门。在这里窄门的意义主要不是指只有很少人能够进入，乃是指要进去是很不容易的，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所以不是着重在这个门窄门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进入。在马太福音确实耶稣说宽门进去的人很多，窄门找着的人很少，但是在这里这个窄门最主要的是强调这个窄是进去是不容易的，而且是有很大的困难，并且窄也清楚的表明是有限制性的，因为门是窄的，所以是有限制性的。耶稣强调进入神的国与进到神面前的入口是窄的，进入神的国和进到神面前的入口是窄的，这就是指人不能够随自己想要怎样进入就怎样进入。进入神的国，进到神面前，这个入口是窄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能够随自己想要怎样进入就怎样进入，而是必须借着神的法则以神的方式进入。换句话说，人必须照神所定的条件，不是自己所定的条件来进入。要进入神的国，必须借着神的法则，以神的方式，照神所定的条件才能够进入，不是人随自己想要怎样进入就怎样进入，不是人自己所定的条件，是必须照神所定的条件来进入。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许多的场合耶稣强调必须要对他所传讲的神国的福音做出接受的回应，要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是悔改，也就是神所定的条件，要进入神的国，神所定的条件必要条件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强调人需要悔改，人要对耶稣所传的神国福音做出接受的回应，人需要悔改。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 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十三章第三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五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十五章，耶稣讲的失羊的比喻，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失了，这个人就去寻找，找着了就很欢喜的把这个羊带回家，对邻舍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跟我一同欢喜。第七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照样，耶稣讲一个失钱的比喻，一个富人有10块钱，遗失了1块钱，他也是打着灯仔细的寻找，找着了就欢喜。所以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落魄到极点的时候，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十八节，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二十一节，他回到家，父亲来迎接他，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浪子也是悔改，回到父亲那里去。在第十六章，耶稣讲的一个财主跟一个讨饭的拉撒路的比喻，第三十节，这个财主对亚伯拉罕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在十八章，有一个少年人，有一个官要问耶稣，他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吩咐他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应许他如果这样做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耶稣呼召他，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的要求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乃是要呼召他悔改，因为他的财富很多。所以二十三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他的钱财成为他的偶像。所以耶稣呼召他悔改，如果他悔改转离他的财富，他会把他的财富用在帮助穷人，有这个悔改的果子显露出来。最后在路加福音24章47节，耶稣吩咐门徒说，人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万邦。所以要进入神的国，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神所定的条件，必要条件是悔改。这也就是耶稣所要求的舍己和跟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9章 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就告诉门徒，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弥赛亚，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就对众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且来跟从我。在第十四章，有很多的人，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三十三节，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进神的国的必要条件是悔改，这个悔改也就是耶稣所要求的舍己和跟从耶稣。舍己是很困难很不容易的，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因为舍己乃是舍弃自己，也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或拒绝允许自己做决定。舍弃自己并不是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自暴自弃。舍弃自己意思是拒绝接受自己，作为决定的权柄，也就是说自己的权柄，自己的决定。舍己是舍弃自己的权柄，舍弃自己来做决定。当初人类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引诱人类背逆神，不听从神的话，同时又以最大的谎言，这个最大的谎言就是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真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谎言，受造的人类怎么可以像神一样。但是撒旦引诱人类，试探我人类，引诱人类犯罪，他以这个最大的谎言，你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来引诱人以自己来取代神，由自己来做主。所以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以自己取代神，不但是悖逆神，不听从神，而且是以自己来取代神，接受自己的权柄，由自己来做决定。你能够像神能知道善和恶，所以由既然人类不听从神的话，悖逆神，那么听谁的？就是听自己的。因为撒旦说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和恶，所以就以自己取代神，接受自己的权柄，由自己来做决定，由自己来做主，照自己的意思生活行事为人。而悔改是把自己生命的中心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离自我，转向神。因为悔改这个字本身就是转向， 而所谓的悔改，是把我们生命的中心，本来是以自我为中心，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离自我，转向神，不再以自己来取代神，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不再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来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悔改，事实上就是舍己，不再以自己来取代神，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不再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舍弃自己。相反的，每天把自己降服于神，继续不断的愿意对自己说不，向神说是的。所以舍己，不听从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自己取代神，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不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来生活，不再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人。相反的，每天把自己降服于神，继续不断的愿意对自己说不，向神说是的，在每件事情上都愿意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这就是悔改，这就是舍己，这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我，这个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是死的。对我们而言，我们的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不再接受自己的权柄，也不再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而是降服于神，照神的意思顺服神，听从神。同时，悔改既然是一个生命中心的转向，这就是一生之久每天的转向，这是一个生命的中心的转向，一个人生命中心的转向。既然悔改是一个生命中心的转向，就是一生之久每天的转向，那么就一定会产生思想和生活行为的改变。因为每一天都从自我转向神，不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来生活，来行事为人，那就一定会产生思想和生活行为的改变，也就是悔改的果子。这样的舍己，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而言是不容易的，是困难的，是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去做出的180度转向的一个意志的抉择。因为我们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罪人，以自己来取代神，什么都是听我们的，我们都是接受我们自己的权柄，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所以我们这样以自我中心为中心，以自己取代神的罪人，要悔改是不容易的，是困难的，是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 去做出一个180度转向的意志抉择，要以一切的努力，竭尽一切的努力来做180度转向的一个意志的抉择，并且还必须天天在一切的事上都继续不断竭尽一切的努力做出这样的意志抉择，舍弃自己，不照自己的意思，而照神的意思降服于神。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竭力的进窄门，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的现在就做出180度转向的一个意志抉择。不但是现在要做出这个180度转向的意志抉择，转离自我转向神，也就是舍己，而且天天并且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继续不断竭尽一切努力的做出这样的意志的抉择，来舍弃我们自己而降服于神。这就是神所定的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唯有借着悔改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接下来耶稣就提出劝勉的理由，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们，许多人将寻求进去，将不能够。耶稣以我告诉你们来强调以下的话的重要性和可信赖，他说明要竭力进窄门的原因是许多人现在不努力进入窄门，将来有一天想要企图进入却不能进入。所以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们，许多人将寻求进入将不能够进入，也就是耶稣劝人劝勉说，现在而且要继续不断竭尽一切努力进入窄门，但是许多人现在不努力进入窄门，那么耶稣说，将来有一天想要企图进入但却不能。所以接下来我们下一次会看到，在第25节到27节耶稣会继续说明原因，但是这个理由，耶稣提出的这个理由就再一次强调必须现在就要竭力进窄门，必须现在就要竭力进窄门，而且需要继续不断的竭力进去。神所定下的进入神国度的条件是悔改，并且耶稣指出必须现在就竭力的竭尽一切努力的做出悔改的意志抉择，还必须继续不断的竭力持守，竭尽一切努力的持守所做出的悔改的意志的抉择。 如果现在不努力进窄门，如果现在不竭力竭尽一切努力做出悔改的意志抉择，并且继续不断竭力持守所做出的悔改的意志抉择，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想要企图进入，但是已经无法进入，那下一次我们就会继续看耶稣在第25节到27节来说明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首先作者告诉我们，耶稣传道工作的特征是教导。无论他去到什么城市或乡镇，他继续不断的教导人。有一个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耶稣的回答没有直接针对他的问题。耶稣指出我们应当关心我们自己对神的责任，关心我们自己是否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劝勉说，要竭力进窄门，要竭力，表明要能够进入神的国是必须现在而且继续不断的竭尽一切的努力进入窄门。窄门主要的意义不是指只有很少人能够进入，而是指要进去是很不容易的，是有很大的困难，并且窄也清楚表明是有限制性的。所以这是指人不能随自己想要怎样进入就怎样进入，而是必须借着神的法则，以神的方式进入。换言之，人必须照神所定的条件，不是自己所定的条件进入。在路加福音里面，神所定进入神国的条件是悔改。耶稣在很多的场合都强调，必须要对他所讲的神国的福音做出接受的回应，那就是需要悔改。这个悔改也就是耶稣所要求的舍己。舍己是很困难很不容易的，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因为舍己乃是舍弃自己，也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或拒绝允许自己做决定。但人类罪的本质是悖逆神，以自己取代神，而悔改则是把自己生命的中心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离自我转向神，不再以自己来取代神，相反的把自己降服于神，这就是悔改，也就是舍己，愿意继续不断对自己说不，继续不断向神说是的。这样的舍己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而言是不容易的，是困难的，是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去做出的180度转向的一个意志抉择，并且还必须天天而且在一切的事上都继续不断的竭尽一切的努力做出这样的意志抉择，也就是做出愿意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这样的一个意志的抉择。 然后耶稣提出为什么必须要竭力进窄门呢？因为许多人现在不努力进入窄门，将来有一天想要企图进入，但却不能进入。这就再一次强调必须现在，而且要继续不断的竭尽一切努力进入窄门。我们不断的看到神的话呼召人悔改，因为这个是神所定的进入神的国必要的条件。旧约的先知，历世历代旧约的先知们，施洗约翰以及耶稣自己，都不断呼召人悔改。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也吩咐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直传到万邦。若不悔改，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看见有很多悔改的误区，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悔改的误区。第一个悔改的误区是什么？那就是以形式取代真正的悔改，把做决志祷告和受洗等同于悔改。这是第一个悔改的误区，以形式取代真正的悔改，把做决志祷告和受洗等同于悔改。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传福音的腓力，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因为斯提凡的殉道使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所以许多的信徒就从耶路撒冷往各处去传道。腓力去到撒玛利亚，在那里宣讲基督。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十二节，撒玛利亚许多人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在撒玛利亚城，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当撒玛利亚人听见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受了洗。第十三节，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他也受了洗，他信了也受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跟大异能，就非常的惊奇。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们彼得和约翰来到撒玛利亚，按手在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信徒身上，于是这些信徒就领受圣灵。显然有外在可以看见的一些情况，叫这些人，叫使徒们和撒玛利亚人知道圣灵被赐下。 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的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也就是这道就是指的基督的教会，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基督的福音所救赎的百姓，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以这个形式来取代真正的悔改，我们领人做节制祷告，我们给人施洗，我们把这些外在的形式就看为等同于悔改，这是第一个悔改的误区。第二个悔改的误区就是轻轻忽忽的悔改，但却没有真正的悔改。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耶利米先知斥责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说，从先知到祭司全都行事诡诈，他们草率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在第八章第十一节再一次重复同样对这些以色列宗教领袖的定罪，八章的第十一节还有六章的第十四节，换句话说，他们草率的医治神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也就是说，他们草率的轻轻忽忽的来令人悔改，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今天我们看到这又是常见的悔改的另一个误区，也就是人只是轻轻忽忽的悔改，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呢没有真正的悔改。这种轻轻忽忽的悔改包括心口不一，也就是口里认罪悔改，可是心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转向，没有转离自我转向神，这种是一种轻轻忽忽的悔改，心口不一，只是口里承认认罪悔改，可是心却没有转向，没有转离自我转向神，或者只是认错，但是却没有转向，也是一样的。像在旧约，我们看到神差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借着摩西的手降下十灾，在这个过程当中，法老王曾经承认他的罪，在第九章二十七节，法老说，这一次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人民是有罪的，请你祈求耶和华吧，因为这雷声和冰雹已经够了，我决意让你们离开，你们不可以再留在这里。但是等到摩西 向耶和华祷告，雷声跟冰雹止住，法老却更加的犯罪。也就是说，这种的认罪是承认他错了，可是却没有悔改，没有转向。又例如在撒母耳记上，扫罗王没有按照这个撒母耳的命令和吩咐，等候撒母耳，在吉甲等候撒母耳。撒母耳就指出他得罪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但是到15章，神命令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必须把所有的亚玛利人以及他们的财物都要烧毁。扫罗也是一样，爱惜那些牛羊，也怜惜亚玛利王亚甲，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和吩咐去行。撒母耳再一次来斥责扫罗，扫罗在第撒母耳记上15章第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犯了罪，我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话，因为我害怕众人听从他们的话，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与我一同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拒绝跟他一起去，转身要走，扫罗拉着撒母耳的外袍一边就撕裂了，所以撒母耳就对扫罗宣告，神已经把以色列国从扫罗身上撕裂，赐给比他更好的人。扫罗又认罪，他说我犯了罪了，但是他说求你在我人民的长老面前和以色列人面前给我一个面子，与我一同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的认罪也是只是承认认错，可是没有悔改。这是悔改第，这是悔改第二个误区。第三个悔改的误区是没有悔改果子的悔改。没有悔改果子的悔改，在以赛亚书第58章，我们看见神斥责以色列人，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路，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公理，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又喜欢亲近神。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进食你不看见呢？为什么我们刻苦己身你不理会呢？进食跟刻苦己身在旧约赎罪日的时候是借着进食，也就是刻苦己身就是指的进食，借着进食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罪，悔改转向神。所以他们天天来寻求神，他们想要明白神的道，可是神说，看哪，你们在禁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欺压为你们做工的工人，看哪，你们禁食结果是吵架和打架，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不要像这样的禁食，使你们的声音可以声闻于天，使人刻苦的日子，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吗？你们可以称这是禁食是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轭吗？岂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看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遮体，不可以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吗？这样你的光必突然发出像黎明的曙光，你的伤口就必快快的复原，你的公义就必行在你的面前，耶和华的荣耀要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如果从你中间除掉欺压人的恶，除去指责人的指头和恶毒的言语，你的心如果顾念饥饿的人，使困苦的人得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升起，你的幽暗必如日中天。耶和华必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的心灵饱足，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等等。所以他们的进食刻苦己身悔改，只是一种虚假的悔改，并没有转离自我转向神。所以耶和华说，看哪，在你们禁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以至于他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们在生活上仍然是不行公义，也不好怜悯。所以这也是一种悔改的误区，说是悔改却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第四种悔改的误区是以为悔改是一次性的，因而忽略继续不断悔改的重要性。耶稣劝勉说要竭力，不但是现在要竭尽一切的努力，并且要继续不断的竭尽一切的努力进窄门。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写给亚西亚七个教会的信，在这写给七个教会的信中，基督呼召他们悔改。对以弗所教会，基督呼召以弗所教会悔改，虽然基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也知道你们曾经试验那些假使徒，你们也能够忍耐，为我的名并不乏倦。但是基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所以应当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请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去 挪走。对于这个别加摩教会，基督也是在第二章第十六节，所以你应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对推亚推拉教会，基督也是说，我第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行并要悔改。如果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对不能知道。然后基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第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这个悔改，真实的悔改， 是继续不断。每一天在凡事上都要转离自我，转向神。我们若是没有按神的意思去行，转离神，我们就要悔改。所以是必须继续不断，要从我们的最终转离而转向神。因此耶稣这个劝勉要竭尽一切努力的悔改，或者说竭尽一切努力的舍己。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是竭尽一切努力，而且是继续不断，现在并且是继续不断竭尽一切努力的悔改或者舍己呢？首先我们需要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是按着真理很认真诚恳的诚挚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祈求圣灵的工作，把我们的罪显明给我们看，使我们真知道自己的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很清楚的论到圣灵的工作之一，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说，保惠师就是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的工作之一是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使我们真知道自己的罪，信服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既然是一个悖逆的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是活在黑暗的里面，需要神的光照进来，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第23节他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诗篇139篇他赞美神的无所不知，特别神鉴察认识他，所以139篇第一节说到，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神鉴察我们的心，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他也查看我们所一切的行为，我们舌头上的话我们所说的没有一句他不知道。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的23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需要经常做这样的祷告，天天做这样的祷告，求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淫恶，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使我们真知道自己的罪。第二，我们因此需要真挚的祈求神的赦免，不是轻轻忽忽的做一个认罪祷告，是诚恳真挚的祈求神的赦免，渴慕转离罪，转离自我，转向神。这是我们所人的责任，在神面前我们所当尽的一个责任。第三，我们要向神呼求帮助，我们要不住的、不停止的、不放弃的、奋力的向神祷告，呼求神赐给我们能力，天天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顺服神。我们有能力不听从我们自己而顺服神。所谓的竭尽一切的努力，就是我们不忽略这样的祷告，不是偶尔做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每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并且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呐喊，心中发出的在神面前恳切的呼求，不是可有可无，乃是我们深切渴望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我们深切认识我们是怎样的背逆神、得罪神、不听从神、以自我取代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见。我们可以把这些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我们还是过一个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甚至很多的传道人可以讲很动听的道，可以讲好像非常有启发性的道，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查验自己的罪、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那种因为好像是权威，传讲神话语的权威，以至于自我取代神，看不到自己，并不认识神，而且是骄傲的坐在神的宝座上，给予各样的辅导、各样的劝勉，但是自己却过一个没有遵循神话语的生活。所以这个悔改其实才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自由和平安。 这样的悔改才让我们真正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如果真的明白悔改的意义，也真的认识我们的罪，我们真的是每天都会在神面前，真是从心里面恳切的呼求。我自己每一天都要做这些祷告，在我每天眼睛张开醒过来，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做这些祷告，而且我是渴慕转离我的罪，转向神，是深切的渴慕，所以极力的呼求。当圣灵光照我的罪，我不是就是轻轻呼呼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就了事。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断不断的呼求神赦免我的罪，因为真是看到自己何等得罪神。甚至很多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一些思想是不讨神喜悦的，我没有能力从这个思想里面转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先来求神赦免我的罪，然后我就求神救我从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罪里面能够得释放，使我能够得自由、得释放，从这样的罪里面出来。但是我这个思想出来，我看见了，我知道这是不是按神的话语，不是遵循神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先求神赦免我，然后就呼求神救我。我想真正的动机就是很渴望真正把荣耀敬拜都归给神，真正很渴望是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把一切的敬拜、一切的尊荣都归给他。所以我想悔改真的也是出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当然这些认识都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真知道。所以牧师在医院生病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神的恩典和怜悯也让他有机会真的是来省察自己。那当然也是神的帮助，借着我去跟他来分享，但是也是他真的谦卑，然后去安静的、认真的、诚恳的在神面前去祷告、去思想。所以牧师从医院回家，我们一起祷告，在刚回家的一段时间，他的祷告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提到求神领他悔改。最近我发现就开始慢慢放松了，祷告中这样的祈求神领他悔改的祷告好像就越来越少了，又开始都是为一些事情，尤其我们又是 购堂的事情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也是再次提醒他，真的是很清楚一件事，圣灵的工作所结出的果子才能够长存。盼望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悔改，不要靠自己，就连我们的悔改我们都必须依靠神。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依靠神当然不是忽略我们人的责任。我想我们人的心，神要求我们所尽的责任和神的恩典，实在两样都是不可以忽略的。但是我想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而剩下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出我们所做的悔改和相信相称的一个生活。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一而再再而三，重重复复呼召我们悔改。悔改也就是真正的转离自我，转向你，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建立对神你的信心，才能够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和基督君王的统治。天父，我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听多了，我们不想听，甚至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你的怜悯知道我们人必须借着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默想，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听见。但是我想我们若是要听见，我们真的必须把我们的心带来，用心，不照我们自己所的想法，我们的聪明智慧，乃是我们就是承认我们需要神你的帮助，这就是悔改。悔改本身就是很简单，不断的做一个选择，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去默想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基本的原则，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轻松的，轻而易举的，我们就真的是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活出真正悔改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不再被自己所统治，乃是接受神君王的统治。神给我们君王的治理是使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和丰富。我们自己做 自己做王取代神，带来的只有捆绑。真的就是让我们活在不自由、捆绑和黑暗的里面。天父，我们也谈到这些悔改的误区，恳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这样的误区当中而不自知，我们的悔改是不是真实的悔改，因为这是你自己所定的条件，如果没有真正悔改，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的从你的话更清楚的明白这个悔改必须是怎样的一种悔改，并且你不但定了进入你国度的条件，你也定下恩典的时期。这个时间是有限度的，一个时间是有期限的，不是永远，这个门不是永远开着，有一天这个门会关闭，那时候我们想要再进入就不能了。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听你的话，并且存着谦卑的心听从你的话，接受并且去遵行。谢谢主，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你阻挡骄傲的人。求主怜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